那我们再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这个主日的早上，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的面前，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来向你献上祷告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一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。神啊，我们求你就是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依靠你的心，把一切重担、忧虑、疾病、软弱都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啊，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可以得着神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。主啊，我们也在这里要思想、聆听你自己的话语，求圣灵来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、完全的归向神。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神让你今天早上来敬拜，对。那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那牧师，我已经来教会了，你还问我来的心情怎么样？我们来教会当然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呢，可能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不知道你是心甘情愿来教会呢，还是说你本来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有很多让你担心忧虑的事情，你本来不想来教会，但是你怕神不高兴，你怕神甚至会惩罚你，所以你勉强的来了。但是你可能是相反的，你没什么事情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但你就觉得反正无聊，不如到教会去唱唱歌，跟人聊聊也不错。总比一个人孤单要好。其实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。那神喜悦的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吴牧师跟我们讲到的题目是“第一要紧的事”。第一要紧的事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可是我们怎么做呢？你如何才能做得到呢？即使我有很多的事情，那我都愿意把一些事情放下，不为他们担心，而是甘心乐意的在主日来敬拜神。或者说，你退休了，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但是在你的心中，敬拜神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我的心因为敬拜神而喜乐，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神喜悦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他，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侍奉他。如果你留心呢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得，你应该发现，你应该知道，目前我是在交替的讲马太福音和出埃及记。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讲完了第15章，出埃及记。我们已经讲完了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来到西乃山。在西乃山，神透过摩西赐下律法，与以色列人立约。甚至我们一条一条的讲了摩西十诫。出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你知道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不能只记得。神带领人出埃及，行的那些神迹奇事，你要记得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。那在出埃及记第19章3到6节这样记载：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、小谕以色列人说：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”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这呢就交代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。以色列人要做属神的子民，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 同样的，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目的的。我不知道你知道神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你可能说啊，神拯救我有什么目的？然后我不知道我也是有什么目的。而且呢，有时候我感觉我们现在基督徒或者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，有时候不大容易谈目的。比如我来帮助你，那你问我有什么目的？那就好像我这个动机不纯似的，或者别有用心似的。但是其实你应知道，世界上每一个人做事，做每一件事，甚至其实都是有目的的。我帮助你，我当然有目的。什么目的？我就希望你信耶稣。但是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希望你信耶稣，我来帮助你，那你就觉得我好像别有用心。如果你要说真的是别有用心的，就是希望你能信耶稣。但是啊，你知道神让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，神希望你信耶稣，神要希望你带领更多人来信耶稣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跟这个创世纪第十九章有一段平行的经文，就是讲的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基督徒他也是有目的的。他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就是神的目的。你信了，神要让你去宣扬，让更多人来信。你的人生有什么目的吗？你可能没想过，你是没能想那么多，或者没想那么远，没想那么大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如果神拯救你有目的，你人生的目的就是让神拯救你的目的在你的人生中能够达成，这个就是你人生的目的。那你愿意让神的目的，让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达成吗？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的国民，神就要赐下律法给他们，引导他们，教导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，神就要赐下献祭的条例、祭司的条例、敬拜的条例，教导他们如何敬拜神、服侍神。所以你在创世纪里面，创世纪总共40章，你除了那个惊心动魄的神迹奇事之外，创世纪还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，其实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，你读起来可能觉得是了无生趣，或者很难坚持读下去的，就像我们今天读的《创世纪》第35章一样，《创世纪》第25章到30章、35章到40章都详细记载了神启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，以及以色列人他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做好了一切会幕的工作。那这里总共也超过大概10章的经文，所以超过了创世纪四分之一的篇幅，都是在讲以色列怎么造会幕。那而且呢是早说两遍，因为第25到30章呢是摩西在山上，神启示摩西，告诉摩西把那个会幕的样式告诉他应该怎么造会幕。然后35到40章，那摩西就要下来告诉以色列人。神告诉他的，你们应该怎么造会幕？这不是简单的重复。这样的重复，从文学体裁来看，不仅是为了让听的人或者读的人印象深刻，其实这样的重复，同样的事情他说了两遍，而且是在圣经里面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，他为什么要重复这么大段的重复呢？那其实就表明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值得我们认真的思想。以色列人要敬拜神，神就要制定他们敬拜的、指定他们敬拜的地方、敬拜的条例。他们要向神献祭，神就要规定那个献祭的条例。以色列人的祭司，他们要做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，神就要要求祭司应当遵行祭司的条例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如果你想到敬拜神， 向神献祭是何等神圣、庄严、荣耀的事。你就应该改变你读这样经文的心态。你不应该觉得读那些经文很枯燥，或者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个是生命攸关的事情。以色列人如果不按照神所吩咐的来敬拜神，来亲近他，而是漫不经心的、自以为是的、或者自作聪明的来做神的工，来靠近神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。甚至是灾难性的事情。大家都记得，第一任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，他们本来也是做祭司，甚至会接任大祭司的，但是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、秤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，圣经里面说献上燔火。什么叫燔火？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就是给我们最好的警戒。所以神背着圣经，花了这么多的篇幅，把很多的细节甚至都记下来。那其实你应该引起注意的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你不照着做，后果非常严重的。那么，当我们存着如果这样敬畏的心，您来阅读、来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觉得无所谓，或者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反正我们今天又不用献祭了，其实跟我们关系很大，因为神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原则是永不改变的，神的性情也是永不改变的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，其实更需要敬畏神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甘心乐意的做主的工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到五节这样记载：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事件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又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金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拉的金柜和亚拉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主旨我们刚刚学完了，那我不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他为什么不能一一细说？可能因为篇幅有限，希伯来书已经够长了，13章。那也有可能他时间不够了，他没有时间，或者他以为希伯来书的读者已经明白那些事了，不需要再一一细说了。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一一细说，我们应该来仔细思想一下这些事。首先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对这些事儿不明白，你可能都没有读过《创世纪》《创世纪》里面关于约会幕是怎么建造的。第二呢，我们有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来仔细的思想一下会幕里面的每一样物件。但是当我决定要讲出埃及记里面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因为也是按照顺序讲到这里来了，那我就发现呢，这个并不是容易的。我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但是如果真要让你一一细说，你能说什么呢？我也没见过会幕，我也没见过圣殿，只凭文字的记载。其实你读啊，你回去读就是。你如果都是仔细的读这些文字的记载，你要构想这个以色列人当时是如何建造会幕的，其实都不是容易的，是有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的。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恩典，要求神赐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愿意明白。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要愿意明白神的话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 来做主的工。这样的话，神就会悦纳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或者神要我们明白的。那这是有人根据这一个出埃及记的经文所画的这一个会幕的示意图。出埃及记第35章记载的就是建造这一个会幕所需要的各样原材料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。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，那你读这些的时候，那你要知道这些用在哪里的，就是这个会幕每一样东西它是怎么造的，这是那个材料，那每一样它放在什么地方的，你慢慢你应该知道，不然的话，圣经读这些记载这些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记载。你看这个会幕呢，其实它的结构呢不是很复杂的，是一个长方形。它有一个外院，一个长方形，这个长有100肘，大概有46米，长46米，宽是50肘，所以1:2的比例。那50肘的大概就是23米，所以它整个的面积的话就是46×23等于1058平方米。那多大你知道吗？不是很大，大约1/4个足球场。那这个院子，它先是用那个围子围起来的，所以外面的都是围起来的。那这个外院的这个入口呢，是在东边。这个入口有多宽呢？入口有20肘，大概有9米，所以这个进口。那你进了这一个外院，进了这个围子呢，你看到的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个，一个是铜祭坛，还有一个洗桌盆。那铜祭坛是他们献燔祭的地方，洗桌盆是这个祭司进入这个圣所之前他洗手洗脚洁净的地方。这是在外面的两个东西。那你一进去以后，你就会再看到有一个封闭起来的，或者围起来的，那个通常把它叫做帐幕，或者叫做圣所。那这个圣所呢，它又分2部分，一个就圣所和至圣所。那其实你进去的人呢，一般的人呢，你是不知道，你看不见里面的，而且你一般的人呢，你是不能够进去的，所以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。现在它画出来让你可以看，当你读圣经的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但是一般的以色列人呢，是不能进去，也不能看见里面的。那这一个。里面的这一个帐幕呢，它上面有罩棚，并帐篷的盖、钩子、板山、柱子、带卯的座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这些描述的其实就是建造这个里面的这个帐幕的。那圣所和至圣所，圣所的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的，一般人不能进去。至圣所呢，是只有祭司中的大祭司，一年只能进去一次的。那出埃及记第35章，你去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他建造这个里面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先是从至圣所开始的，居然是，这有点特别了。因为一般的应该是从外面到最后至圣所，但是出埃及记35章，他先是建造那个至圣所，因为他说里面有柜和柜的杠、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，那你就知道这个是至圣所里面的，因为这个柜其实就是那个约柜。那约柜里面有3样东西，刚才希伯来书里面也讲3样东西，一个就是刻着十诫的法板，一个是还有一个金罐，金罐里面装的是以色列人每天吃的这个玛纳，神在旷野每天供应他们的食物，还有一个就是亚伦发芽的杖，代表神对亚伦的拣选。这是在至圣所里面，至圣所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施恩座，所以这个。约柜上面有施恩座，上面有两个基督伯，但是它其实总的说呢是只有一件东西。那在这个再往外面出来，就是圣所，圣所里面有3样东西。那一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，还有一个是金灯台， 还有一个是金香炉，或者叫香坛。那橙色饼的桌子跟金灯台是相对的，一个在各在一边，然后这个金香台是在中间，在中间，而且是在那个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口，靠近至圣所那个入口。那你看那个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出埃及记第35章，他讲他说，桌子和桌子的杠和桌子上的一切器具，并橙色饼。那你觉得这个就是对那个橙色饼桌子的描述。它灯台和灯台的器具、灯盏并点灯的油。那你觉得这个是在描述这个金灯台。那还有香坛和坛的杠、膏油和馨香的香料。那你知道这个是在描述的是金香坛的组成部分。它并帐幕门口的帘子。并帐幕门跟帘子，那你就这个帐幕跟帘子，其实就是讲的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帘子，那个幔子，因为至圣所跟圣所之间又是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的。那这一个我们都很熟悉，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圣所的圣殿的，当时后来的所罗门的圣殿，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会幕的结构比例建造的，只不过就是固定的，或者是建得更加辉煌。但它其实这个结构是一样的。那当然，耶稣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不是所罗门建那个圣殿了。那耶稣的圣殿，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希律的圣殿，是希律王重建的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从上至下裂为两半。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栏隔就除去了。那属灵的意思就是耶稣用他的身体。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让我们可以透过它就直接到神的面前，直接进到至圣所，就是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那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件事情，我们现在呢才可以呢谈论这个会幕，而且你才能谈论这些物件，你要明白这些物件的意义。我们不是要重建会幕，或者是要重建圣殿。我们乃是要明白神当初设立这个会幕，或者建造这个会幕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那在今天呢，我就特别想跟他强调的，就是要甘心乐意做主的工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，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。我们不是要建会幕，也不是要建圣殿，我们是要建立教会。出埃及记第35章，它只是提到这个各会幕中各样物件建造者所需要的原材料。那这些物件具体怎么做，它有什么功用？那我们以后会慢慢的看到第25章到30章，35章到39章都是在讲这些事情。那出埃及记第35章第4节，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。”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，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也归于他。那么神为什么还要人向他献礼物呢？神难道不能自己建造一个宏伟的居所吗？其实神创造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就是他的居所，天是他的脚凳，甚至这个世界其实都容不下我们的神，神是在万有之上。但是神为了人的需要，神也贯乎众人之中，让人可以亲近他。神吩咐人向他献礼物。并不是因为神缺乏，需要人手供应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向他献礼物，并不是因为他缺乏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吩咐人向他献礼物。 神乃是吩咐以色列人，就是他从埃及所带出来的以色列人，是他所拯救、认识他的人，向他献礼。神并没有吩咐那些不认识他、不相信他的人向他献礼物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。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并没有让以色列人空手出来。出埃及记里面记载，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，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所以以色列人献给神的金银铜，其实本来就是神赐给他们，他们是把神所赐给他们的献给神，正如后来大卫祷告的是一样，我和我的民算什么呢？竟能够向神奉献。那我们是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向神奉献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承认神是主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都是属于神的，那么你很难甘心乐意。如果十一奉献对你来说就好像割肉一样，那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？教会不应该接受不信的人的奉献，教会更不能够向那些不信的人筹款。我们向神奉献，你首先就是承认神是主，万有的主，我们生命的主，要不然我们不能够在奉献上尊荣神，你反而会羞辱神，你会觉得神好像很缺乏。好像神需要我们施舍，神需要我们帮助他，那是大错特错。那样的奉献不会蒙神悦纳，得不到神的祝福。那我们向神奉献也不是贿赂神啊。你不要觉得我给神一点，然后神就会给我更多；我给神一点，神就会垂听我的祷告，成就我心所愿的。那你就把奉献当成贿赂了。我们不应该存着这样的心来与神交往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。后面就也不受贿赂，神是不能被贿赂的。我们向神奉献是感谢他，感谢他丰盛的恩典，感谢他丰富的供应，感谢他对我们完全的拯救。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部的赏赐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感谢神，更因为他按照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他，直到永远。那如果你感谢神，那你岂不应该甘心乐意吗？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的，那怎么能够算得上是感谢呢？神吩咐我们向他献礼物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正如使徒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”换言之，你不向神献礼物，那是不应该的。你把神所赐给你的东西献给偶像，那是错误的。你把神所赐给你的东西完全当做你自己的，满足你自己的私欲，那是不可接受的。你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犯罪的工具，那是不对的。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行神所喜悦的善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我们都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，正如以色列人当初是神从埃及带出来、拯救出来的一样，他们向神奉献，被着神要求他们奉献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也当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。虽然说是理所当然的， 但是神也要我们甘心乐意。你们中间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，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这个凡乐意献的，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那如果不乐意呢？不乐意就不用勉强了。神并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向他献礼物。乐意这个字在第五节、第21节、第22节、第29节都有出现，说是个反复出现的字。但每一次他讲到人要向神献礼物的时候，他都加上乐意的字，可见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这些原本有罪的人，原本自私自利的人，原本自我中心的人，怎么可能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呢？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先为我们舍了，为要拯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救我们脱离罪恶。神改变了我们的心，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了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爱，接受神的爱，然后你可以爱神。神的爱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，将自己献给神，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，甘心乐意的来做主的工。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住在天上，他却来到地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就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常常说：“人子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交给文士、祭司长。”他那个必须，这从神的旨意的角度讲。但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，耶稣基督也是甘心乐意的，他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旨意。在约翰福音第10章17到18节，他说：“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”你如果只是看事实呢？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耶稣是无能为力、没有反抗的。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寻找他们自己的罪，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，所以他们把耶稣给钉死了。他们恨耶稣，但是耶稣却说，没有人夺他的命去。是他自己舍的，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，为了拯救罪人，甘心把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舍了。这是何等的爱，这是何等的顺服，何等的恩典，甚至我加上两个字，何等的喜乐。当我想到这个甘心，非得想到顺服的时候啊，好像都是忍耐、痛苦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"甘心乐意"这几个字，"甘心"跟"乐意"其实应该是同一个意思了。"甘心""乐意"里边的"乐意"哇，就是很高兴、很愿意。但是"甘心"呢，这个"甘"这个字，大家"甘"这个字本来就有什么甜的意思，就有喜乐的意思。就你甘心乐意，你心里面应该是甜美的，甚至甜滋滋的，是很愿意的，不是痛苦的。因为甘嘛，它是甜的意思。但是当我们想到甘心，哇，就好像要痛、要受苦似的。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然是受苦，我们很少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很喜乐。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想想啊，希伯来书第10章5到7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。神啊，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。他这里说，燔祭和赎罪祭是神不喜欢的。他这里用的不喜欢，那不喜欢，喜欢的就是有什么？这是有感情的。你一件事情你喜欢不喜欢，你是有感觉的，是有感情的。那燔祭和赎罪祭是神不喜欢的，那神喜欢什么？神喜欢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赎罪祭。那什么意思啊？那就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喜欢的，那是神心中感到喜悦的。那你觉得这样说很怪似的？当我们说神喜悦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这好像说不过去。有谁喜欢自己的儿子受苦受死？但是你要看他为什么受苦，他受苦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受苦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是因为自己犯罪受苦，那当然你不会喜欢，你不会高兴的。但是圣经怎么说的呢？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年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那这一节经文中的那个定义，就是立定心意，决定一定要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那个定义。也可以翻为喜悦，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，神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。神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，为要救人脱离罪恶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除此以外，别无拯救。除此以外，人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。但是你读希伯来书第10章第7节，那时我说：“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能够感受到你有什么感受？你能感受到喜悦吗？那我们也是读圣经呢，读圣经的话，跟你听讲到了不大一样的。因为你读的，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，你当时状态什么样，或者你想到什么。但是你听一个人讲的时候呢，那你看他的声调，你看他的手势，你看他的情绪，他都会传达信息的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信息。就好像你叫一个孩子去做一件事儿，那他就说 OK。那这个 OK 呢，可能是甘心乐意的 OK。那也可能是很勉强的，OK，还可能是不那么 OK 的，OK。他其实心里是不想去的，但是我相信耶稣，那时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那一定是很喜悦的。那我们看耶稣钉十字架，你都看到了耶稣在那受苦，很少你说看了耶稣很喜乐。但是如果你读这个经文呢，你应该知道耶稣灵里面应该是喜乐的。虽然当时他的身体受着极大的痛苦，但是他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，他甘心乐意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爱神是喜乐的，所以我们对神奉献，你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做主的功，其实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神希望我们也是。甘心乐意的，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，他虽然留在家里，没有像那个浪子一样出去，但是他不是甘心乐意的。任何事情勉强都不是最好的，也不能够维持长久，也不能够容神一人。神希望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甘心乐意的。 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为什么会甘心乐意的向神献礼物呢？神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，他们当然乐意了。而且神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每天所需的，在旷野每天降下玛纳给他们吃，没有吃了玛纳还要吃肉，神也降下鹌鹑给他们吃，他们没有缺乏。那他们当然甘心乐意向神奉献。他们想到为神建造会幕，其实不是为了神啊，更多是为了他们。他们可以常常到会幕去敬拜神、亲近神，他当然甘心乐意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圣灵感动他们，他们就甘心乐意了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如何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，甘心乐意的来做主的工呢？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想对方要你做什么呢？你可能都会做，而且你会甘心乐意的去做，因为你爱对方，而且你应该知道对方也是爱你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对方不爱你，对方要你做什么，只是想利用你，占你的便宜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甘心乐意去做，你反而会防范对方。甚至当对方，你知道对方可能是爱你的，但是对方如果要求太高、太多，甚至有时候太离谱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也不会甘心乐意去做。这是我们人之常情。那么你想一想，有谁爱我们像耶稣爱我们呢？耶稣为我们舍命，唯有基督这么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么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？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所以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耶稣也要求我们爱他超过一切，甚至说，人若爱我不超过自己的父母、弟兄、姐妹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觉得这耶稣要求太高了吗？还是应当的呢？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因为他已经为你做了，他只是让你跟随他的脚踪，更何况神还以恩典扶持我们。神并没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没有的献给神，他乃是先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把他所赐给我们的献给他，使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来做他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明白了神的爱，领受了神的爱，然后以神的爱来回应神。父母能够为儿女任劳任怨，那是因为爱。那我们孝敬父母是神的律法，这是必须的。但神也希望我们是出于爱，是甘心乐意的。我们对任何一个人做了任何一件事情也是这样的，甘心乐意的。那么神，你对神做事情，你向神奉献，那你岂不更应该甘心乐意吗？但是人很难做到。你给一个小孩一颗糖，他很高兴。但是当他把糖打开放在嘴里的时候，然后你对他说："你可以把糖给我吃一口吗？"很多小孩都不会愿意，我不知道苏联愿不愿意，你可以去试一试。很多孩子不会愿意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伸手拿出更多的糖来，说如果你给我吃一口，我就把这些糖都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跟这个孩子一样的，神已经给我们极大的救恩，神已经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还是很小气，很吝啬，不能甘心乐意的奉献。 不能够甘心乐意的做神的工。出埃及记第35章第21节，他说：“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”那这里提到两个，一个是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。那他为什么甘心乐意啊？是因为他心里受感，心里受感什么？就心里被感动。那心里被谁感动？被什么感动呢？当然是被圣灵感动，以至于他们都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。凡心里受感，那圣灵怎么感动我们呢？那圣灵有能力啊，圣灵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他当然可以感动我们，他要感动我们就感动我们，使我们不服也得服。圣灵可以这样感动我们，上帝也可以用这样的能力来降服一个人。再高的位，他马上就可以让他降卑，让他强迫他顺服。但是很多时候，神感动我们，圣灵感动我们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灵感动我们，更多的也是用神的爱。圣灵使我们明白神的爱，圣灵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圣灵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的心中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神。如果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爱都不能感动我们的心，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感动我们的心。但是有罪的人，要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爱，的确需要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。并感谢神，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圣灵已经感动了我们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，甚至我们这个人就成了神的殿，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就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。那么你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，特别在你的身子上，都应该荣耀神。那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如今我们要甘心乐意的献什么呢？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35章，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每个人所献的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神赐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无论男女。各将金器，就是胸前针、耳环、打印的毽子和手串带来，献给耶和华。凡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的，都拿了来。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，都拿了来。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，也拿了来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，亲手纺线。把所纺的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。凡有智慧、心里受感的妇女，就纺山羊毛。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，并且香都拿了来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又拿香料做香，拿油点灯做膏油。你看，他们每个人献的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一样是一样的，就是说。凡甘心乐意的，每个人都是甘心乐意的。神向你所要的，是你所有的，不是你所无的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就闭目悦了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甘心乐意把你所有的献给什么？那你要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所有的，你有什么？时间、金钱、精力、你的记忆、技术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有什么？你能献上的是什么？家庭、工作、学习，我不能为你回答。你应该自己回应神的要求，回应神的呼召。你甘心乐意把你所有的献给什么？在出埃及记第35章还反复提到一个词儿， 就是智慧。第十节，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，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第二十五节，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，亲手纺线，把所纺的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码都拿了来。第二十六节，凡有智慧、心灵受感的妇女，就纺山羊毛。智慧，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读书人、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。你应该把你的智慧、聪明献给神，你应该让你的聪明智慧为神所用。你花了很多时间读书上的学问、学位，那你花了多少时间读神的话呢？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做世上的工作，那你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做神的工呢？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认真工作，不应该努力学习。工作学习与做主的工与在教会侍奉并不矛盾，一样都可以荣耀神。因为格罗西书第三章23节讲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但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你在工作学习的时候，你是否想到荣耀神了？还是觉得这只是为了你自己？问题是你在做主的工，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是否像你对待工作学习那样认真、尽心尽力呢？还是你觉得做神的工，在教会侍奉就随随便便做，应付一下就可以了？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你要甘心乐意做主的工。那你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怎样才算是做神的工呢？神其实已经把他的吩咐讲得很清楚了，神已经把他向我们所要的记载在圣经了，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了。如果你愿意甘心乐意的向神奉献，你愿意甘心乐意的做神的工。你就应该照着神的话去行。你应该知道你要做什么。很多人把出埃及记第35章当成教会建堂的时候读的经文，或者可能建堂的时候，可能牧师就会讲这样的经文。但是我们教会现在不建堂，那是不是我们就没什么可做的呢？我们虽然不建堂。但是我们教堂的维护、修理、清洁也需要很多的人手精力。那你可以联系社事部啊，你可以联系建雄，看看你有什么工可以做。但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大使命，是传扬耶稣基督福音，是建立人、训练人做耶稣的门徒。这是属灵的工程，这是一个永远。都不可能完成的工程，是一直在进行的工程。直到耶稣基督再来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那说明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，甚至我们也应该为之奉献的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能力你就出能力，你把你一切所有的献给神，为神所用，这样福音才能够兴旺，教会才能够被建立起。在教会里面侍奉当然是做主的工，但是并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做主的工，也不是只有教会里面的领袖才可以做主的工啊。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教会甘心乐意的做主的工。你不能牧师要求你，然后你就勉强动一下，做一点事情。那就不是甘心乐意。如果你是甘心乐意的做主的工，你应该可以看到神要你做的事情。当然，你可以主动问牧师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做？牧师一定非常乐意的告诉你什么事情你可以做。但是更好的，其实你应该求问主，主啊，我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我愿意甘心乐意的做主的工。 但是我能够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应该这样问的。你这样问呢，神一定会告诉你的。2001年9月，那个我博士毕业到蒙特利尔做博士，那我去的时候，我就特别选了一个接待新移民的家庭旅馆。那我从那一个老板开始，为的就是要接触人。那个老板开车到机场接我，然后我在蒙特利尔2年，我一直坚持跟他保持关系，经常去他店里买东西，就是要向他传福音。那他那里面组织了些新移民。家庭旅馆每一个人，我都尝试去跟他讲话，我想让他们传福音。那然后我就开始找房子，找房子我也是我找就是房子越大住的人越多就越好，因为就是要接触人嘛，向人传福音。因为你去了一个地方，你一个人都不认识。那我就找了一个有3个学生，他们以前住了3个，还有一小稍微大一点的房间，他们觉得那个大一点的房间钱有点贵。他们就不住，我说那好，刚好我可以住，那我就跟3个学生住在一起。那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接触人，向他们传福音。那找了房子，然后就找教会。我打了几个教会的电话。那我在美国的牧师其实也跟我推荐了一个他神学院的同学，也在蒙特利尔做牧师，陈飞银牧师，他是晨曦堂宣道会的真理堂。恩典堂的牧师，我去那个教会很大，参加了几次晨祷会，但是我没有留在那个教会聚会。那有一原因就是那个教会离我工作，就是我的学校康科特大学有点远。那后来我就去了满地可华人浸信会，这个满地可华人浸信会就在麦吉尔大学旁边，走路就可以去的。那我从康科特大学走到麦吉尔大学，穿过麦吉尔校园，然后就到满地可华人浸信会。那个教会的话，当时的话，其实情况很糟糕的。他们在那个夏天，我是9月份去的，他们在那个夏天，他们的主任牧师离开了。为什么离开呢？因为那个主任牧师他觉得应该发展国语事工，但是教会的执事长老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发展国语事工。那最后那个牧师离开了，去了多伦多。那我去就是参加他们的国语团契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国语崇拜，都是跟那个英文、跟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粤语翻成那个国语。但是当我在那个国语团契跟那些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对圣经很不熟悉。那我就觉得我应该留在那里，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可以帮助他们。虽然当时教会没有主任牧师，也没有单独的国语崇拜，但是我就觉得神要让我留在那里，在他们中间聚会2年，到现在都跟那些国语的弟兄姐妹保持了很好的联系。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弟兄姐妹。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无论是教会、你的学校、你工作的地方，你应该知道，一定有神的美意。如果你甘心乐意的奉献，如果你甘心乐意的愿意为神做工，那么你一定会发现神在你的环境中间，他的美意是什么。神把任何一个人带进你的生命中，绝对不是突然的，就是看你愿不愿意、甘心乐意的去做神要你做的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当时对以色列人的吩咐，我愿我们今天每个人也都能够听见，甚至能够听明白。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你，你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做神你要我们做的工作。神啊，你对每一个人一定有你的计划，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你对你的教会也一定有你的计划，也求你帮助我们教会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你，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做成神你自己的工作。神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